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刘宝坤，而家系9月20号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上午十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十点。我哋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以下系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欢迎金正恩重要承诺，美国开始重启谈判。美国国务院表示，伊斯兰国化整为零，恐怖威胁更加复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连任自民党总裁。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沙纳汉在空军协会年度大会上说，
Just as we needed stealth bombers to penetrate advanced air defenders and precision guided missiles to increase.
沙纳汉说美国需要新一代武器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在一息间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讲讲中国的千人计划成为调查重点，美国高校研究院寻求联邦调查局的明确指示。不过下面请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欢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这个星期在和南韩总统的峰会上作出的重要承诺。北韩宣布将根据南北韩领导人达成的一项全面协议拆除导弹测试设施。蓬佩奥星期三表示，他已经邀请北韩外相李勇浩下星期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期间会面。他还表示，美国已经邀请平壤的代表尽早在维也纳和美国北韩事务特使比根会谈。蓬佩奥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这个将会是依照金正恩委员长的承诺，在2021年1月之前快速完成去核进程，从而改善美朝关系进行谈判的开端，在朝鲜半岛建立一个持久稳定的和平机制。特朗普总统亦都对北韩在峰会之后作出的宣布表示欢迎。他星期三在白宫对记者说，他已经听到了来自北韩以及南韩的大好消息，他们举行的会面亦都得到很好的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三发表声明，对南北韩领导人第三次峰会的成果表示欢迎。古特雷斯的发言人公布这份声明时表示，平壤共同宣言包含了一些重要协议，比如是目的在于建立军事互信的一些重要措施，以及是北韩答应在国际有专家在场的时候拆除导弹引擎试验设施。古特雷斯的声明中说，他将会致力联合国做好准备，为完全与可核实地去除朝鲜半岛上核武器提供适当的帮助。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三在和南韩总统文在寅达成平壤共同宣言当中表示，他是愿意在美国采取相应措施后关闭邻边核设施。南韩总统文在寅20号在首尔表示，希望年底前发表宣言正式结束和北韩的战争，并且表示下个星期将会就此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商议。文在寅在结束为期三日的北韩之行回到南韩之后，是召开记者会介绍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成果。文在寅说，金正恩多次展明希望尽快永久实现无核化，集中精力发展经济。金正恩将允许国际专家旁观，以及验证去核过程。文在寅还表示，金正恩希望美国国务卿访问北韩探讨半岛核问题。自韩战结束后，两国至今只是签署了停战协议，而未有签署和平协议。南韩民众对于这次两韩峰会的反应不一，有些人认为峰会成果能够缓解朝鲜半岛的紧张，亦都有人表示南韩的经济援助可能会帮助北韩发展导弹项目，而另外亦都有批评人权的问题是被忽略。脱北者池成浩表示，他是非常难过文在寅总统没有讨论到北韩人权侵犯的问题。北韩生活的人不单只是金正恩，还有2500万的人民，遗憾的是有能力消除北韩人权侵犯行为的文在寅总统却是没有谈到有关的问题。池成浩今年初被邀请出席特朗普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讲，并且到白宫讲述他的经历，成为了披露北韩人权状况的代表人物。美国一名高级国防官员表示，美军是需要新一代尖端武器应对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威胁。国防部副部长沙纳汉星期三在空军协会的年度大会上表示，中国和俄罗斯研究美军在过去30年以来的作战方式，并且为击退美军专门打造了武器装备，形成了战略思想，因此美国是需要研发新一代武器以保持自己的军力优势。
Just as we needed stealth bombers to penetrate advanced air defenders 沙立汉表示，正如美国在冷战时期是需要隐形轰炸机穿破对方先进的防空系统，需要精准制导的导弹强化武器的杀伤力，现时美国是需要新一代武器应对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威胁。五角大楼今年年初公布了新版的国家国防战略，视中国和俄罗斯为美国的大国竞争对手，以及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挑战。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发表报告，指去年全球恐怖袭击数量亦是死亡人数都有所下降，但是同时警告伊斯兰国已经是化整为零，恐怖主义威胁更加复杂。在2017年全球恐怖主义报告当中，美国国务院指出，去年全球恐怖袭击的数量比2016年下降了 23%， 死亡人数下降了 27%， 主要是由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以及是叙利亚受到的严厉打击。但是同时伊斯兰国的网络亦都从中东扩大到世界其他的地区，去年在美国、英国、西班牙、埃及、菲律宾等国家是都发生过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袭击。报告再次点名伊朗为恐怖主义的最大资助国。报告批评中国对恐怖主义的定义过于宽泛，导致了在新疆的大规模人权犯规侵犯。近年来，中国政府在新疆加强了安保措施，安装大量的监控摄像头，打压宗教活动，搜集 DNA 信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压倒性优势再次当选为日本执政党领袖，从而确保他再获三年的任期。在9月20号星期四的自民党领袖选举当中，安倍以553票比254票轻松地击败了前国防部长石破茂。63岁的安倍如果任期届满，将会成为日本在位时间最长的首相。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我们会讲讲台湾智库最新民意调查显示，75%的民众支持政府管制中国对台31项措施。中国的千人计划成为调查重点，美国高校研究院寻求联邦调查局的明确指示。不过我们先来讲讲美国专家表示，特朗普与国会有政府台湾牌代打。近两年来，由于中国为迫使台湾接受他的一中原则而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外交压力，美国政府亦出现了一些被视为是力挺台湾抵抗北京压迫的作为。不过特朗普政府的有台举措被北京当局批评为打台湾牌，台湾同一些观察人士亦对台湾可能成为美中关系的筹码感到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对此，前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顾问博斯科认为，台湾无需担心，因为华盛顿手上拥有比北京更多的筹码，这个对台湾更加有利。博斯科上个星期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台湾研究项目刊物《台湾透视》之中，以台湾牌在美中关系的角色为题发表文章，说特朗普总统不像以前的政府一样，可以在对台湾的问题上，因为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立场不同而被中国加以利用分化。现在特朗普总统和他的国安团队更愿意与国会不分党派长期以来支持台湾的立场一致。特朗普与国会加在一起，他们有整副台湾牌可以打。对于博斯科这种看法，上个星期在华盛顿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的年会中，亦都有多位学者专家表达类似的观点，认为现在正是提升美台关系的最佳时机。台湾旅行法和2019财政国防授权法涉台条文都为美台关系的强化提供了很多操作空间。前美国联邦众议员邵建龙、前美军太平洋司令哈里斯·莫廖·蔡耶斯、戴维森学院教授任雪丽等人都建议特朗普政府以具体行动展现对美台关系的再保证。迈阿密大学教授金德方甚至以所有星星都排成一列线，意指天时、地利、人和的讲法，表示目前是推展美台关系最有利的时机。这句话亦都得到了前美国国会研究处亚洲安全事务研究员简淑贤的认同和呼应。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杨苏帝提到，最近白宫关于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和台湾断交发表声明，公开挡回北京对台湾的外交压力。杨苏帝说， 約翰·博爾頓是他認識30年的朋友，亦都是台灣最有力的支持者和友人。雖然他不一定同意他所說的和所做的每一件事，但是他為強化台灣在特朗普政府內的地位所扮演的角色，是美台特殊關係可以持續的重要保證，毫無疑問。楊蘇棣說他認為特朗普政府與對北京與薩爾瓦多建交一事的公開反擊，與博爾頓在政府內的影響力有絕對的關係，這個也可以阻止唐立德特朗普在與北京關於貿易或者朝鮮半島的談判中有任何將台灣視為籌碼的傾向。中國政府反對美台之間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和軍事聯繫，包括3月特朗普總統簽署台灣旅行法、7月美國軍艦通過台灣海峽、8月蔡英文總統過境美國、特朗普簽署含有強化美台軍事合作條文的2019國防授權法等等，都曾被中國外交部、國台辦或者官媒指為是在打台灣牌。前五國大樓官員博斯科在前述文章裏面表示，中國其實反對美台之間的所有往來，因為它視台灣為中國之一省，因此反對美台之間官方、半官方甚至非官方互動。尤其曾演華盛頓利用與台灣的關係來作為對付中國在貿易或者其他議題上的共幹，亦因此從北京的角度來看，幾乎所有美台之間的互動都是美國在打某一種台灣牌。不過博斯科亦指出，在美中關係中，不是只有美國在打台灣牌，中國亦一樣經常打北韓牌。過去30年來，中國利用打北韓牌成功地取得華盛頓及其地區盟友在很多議題上的讓步，包括中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東中國海和南中國海領土爭端、人權以及涉及台灣的相關事務。博斯科說，中國利用北韓議題的兩面手法在今年較早時候的特朗普金正恩峰會時最為明顯。數十年來，中國對付華盛頓要求他對平壤施壓，終結其核導彈項目置之不理。但是當特朗普直接與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打交道，美國和北韓關係看來似是要達成突破的時刻，習近平卻突然表露出對此議題的興趣，將金正恩召喚到北京，在美國和北韓談判過程中招上了一盆冷水。博斯科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私下對中國表明，美國在經濟、外交和安全領域上還有一些對台灣有利的行動可以採行，那些行動不單只是一張張可以用來懲罰中國並改變其行為的牌，更重要的是他們對深化美台關係非常重要，台灣無需擔憂成為美中整體關係的談判籌碼。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台灣民間智庫的最新民意調查顯示，針對中國對台的31項措施，75%的民眾支持政府進行管制。下面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從台北發來報導。
台灣民間智庫兩岸政策協會日前公布的最新民調顯示，有關中國對台31項措施，57%的民眾認為宣傳意義較大，還有近60%認為這些措施會造成國家安全、企業及個人風險。這份調查還指出，75%的民眾支持政府擬定相關法規、保護措施和審查機制，同時面對中國持給台灣的人才、技術以及資金，超過80%民眾支持政府提出提升台灣整體競爭力的政策。該協會理事長譚耀南表示，中國透過一連串的單邊作為，試圖將台商或者台生港澳化，大多數的台灣民眾對此都有一定的風險意識。
政府对这个事情当然就是说应该也会体谅，那么部分国人在大陆的求学啦、工作啊、这个生活上的便利，那么对这个陆方所提供的。
谭耀南说，政府对这个事情应该也都会体谅部分国人在大陆求学、工作、生活上的便利，对陆方提供经济、社会层面等的待遇，他相信政府也都会宽容对待，但是就行政管理管制面的需要采取相对应的管制措施，包括登记申报制度，亦都是必要的。 两岸政策协会星期一就是9月17号举行一项名为国人对中共对台31项措施以及台胞居住证的看法民意调查发布会，并且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看法。针对台胞居住证的议题，60.9% 的台湾民众知道从9月1号开始可以申请，不过近六成认为申请的话可能有暴露隐私的风险，还有59.6%认为应该向台湾政府申报，58.4%同意政府应该管制。至于申请台胞居住证是否会影响台湾人的政治认同呢？47.1%表示认同，47.2%就表示不认同。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表示，对于申请台胞居住证，多数民众采取了防范的态度。
也就虽然国台办一再表达这个跟他们的税捐激增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这个担心啊还是存在，因为你必须要这个指纹。
范世平话，虽然国台办一再表达同税捐稽证并冇关系，但是这个担心还是有存在的，因为必须要提供指纹生物特征，必须有更多的提供，这些对台湾民众来讲会担心会不会在中国大陆遭受到更多的控制监控。范世平教授还指出，中国方面表示目前已经有20,000+的台胞申请居住证，但是这个数字对上100,000的在陆台人来讲比例是相当低的。中国官方从9月1号开始施行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请发放办法，只要台湾民众在中国居住半年以上，具有合法就业、合法住所、连续就读等的条件之一，就可以申请。至于拥有居住证之后，将享有3项权利、6项基本公共服务以及9项便利，包括参加社会保险、乘坐交通运输工具、办理银行保险、证券同期货等金融业务、申请机动车驾照证等。此外，针对台湾的主权问题，这份民调显示有关中华民国台湾是现状亦都是台湾社会最大公约数的讲法，支持的民众是 63.8%， 不支持的就是 20.4%。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最近有不少消息说，位于德克萨斯的一个研究机构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提供的一份名单，开始解雇被聘中国千人计划的华人学者。不过这个消息没有得到官方证实，但是中国政府引进海外人才的千人计划与美国教育机构合作的孔子学院以及其他合作项目成为联邦调查局关注的焦点，是不争的事实。美国高校和研究院目前正在寻求联邦调查局有关来自中国的安全威胁的明确指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一个星期前，美国华人微信圈一直在度传送，位于德州休斯顿的安德森癌症治疗研究中心开始解雇被聘中国千人计划的华人学者，并在该校华人雇员中引起极大恐慌。根据这个消息，FBI 与该中心接触，向校方提供了一个华人教授学者名单，其中包含所有被中国政府推动的千人人才引进计划、长江奖励计划以及相关政策吸引到中国各院校科研机构任职的华人学者教授。 FBI 要求校方无条件开除或者解雇这些人，不准许他们再在该机构担任教职或者其他任何职位。千人计划是中国引进海外高端人才的国家战略，从2008年执行至今，有近8,000位海外专家入选，他们多数任教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或者联邦政府科研机构，亦有服务产业界的特殊科研人才。不过这个消息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安德森癌症中心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说，作为一个州立研究机构，德州 MD 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对机密的人事行动不作置评，同时安德森遵循所有州和联邦雇佣法，不会特别歧视某个特定的种族或者是国别的人。后来又有消息说，前面的解聘消息不是真实的，安德森癌症中心确实有华裔被解职，不过不是最近，而是出于其他的原因。但是千人计划引发美国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的担忧，却是事实。 实际上，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已经要求那些与中国或者是其他敌对国有联系的研究人员自证清白。德州科技大学官网上8月初发出的一封致教职员的公开信，要求该校教职员提高警觉，尽快向学校当局澄清与中国、俄罗斯以及伊朗等国的关系。信中对中国政府的千人计划直指不讳。这封由负责研究的副校长约瑟夫·哈培特署名的信话，他希望你们知晓，美国国会正考虑一项跨党派立法行动。这项立法对于在美国大学与中国、俄罗斯以及伊朗人才计划有联系的教职员采取制裁行动，尤其是中国的千人计划。信中说，美国国务院和 FBI 相信千人计划的一部分与中国军队密切相连。信中还提及，德州科技大学不得不终止一位敏感领域的中国学者的访学申请。这封公开信最后呼吁教职员工尽快与学校当局联系，澄清他们与中国或者是其他国家的联系，以方便上述立法成为现实的时候，校方给予员工援助和建议。8月20日，美国最大的医学科研机构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写信给大约10000名 NIH 资助的机构，要求他们明确披露各种形式的支持和资金来源，包括来自其他外国政府和外国机构的支持。在信的最后，柯林斯鼓励这些机构与 FBI 的地方办公室联系，讨论知识产权和外国干预的威胁。柯林斯在信中说，不幸的是，对美国生物医学研究的威胁确实存在。他写道， NIH 意识到一些外国实体机构建立了系统的项目，影响 NIH 的研究者和同行评审。除此之外，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顾问委员会还成立了工作小组，专门负责处理外国对研究独立性的影响。柯林斯的这封信遭到原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长姚毅的批评。姚毅在给柯林斯的一封公开信说，柯林斯所谓美国生物医学研究面临威胁的信令人震惊，因为这个是和平时期第一次政府官员限制科学交流。你的信和你鼓励 FBI 调查的行动大大偏离了科学实践的常轨。国立卫生研究院公关部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说，柯林斯院长只是希望减少对知识产权和安全构成的威胁，但同时保持国立研究院与外部的合作，包括与外国科学家和研究机构的合作。这封邮件还认为晓毅误解了柯林斯的意图。最近以来，确实有名列千人计划的华裔科学家被美方以间谍罪名拘捕，包括美国通用电气公司 GE 主任工程师郑小青、美国维吉尼亚理工大学教授张以恒、美国气象专家王春等。此外，上面提到的晓毅赴美开会被美方拒签，美国教育委员会负责政府关系的主任沙拉斯普雷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证实，FBI 确实在关注中国的人才计划，而美国高教界在寻求 FBI 的明确指示。斯普雷泽说，他想你可能也知道，早在2018年2月 FBI 局长雷伊在国会作证时说，学术界在面对来自中国的威胁或是中国形成的威胁时非常天真。从那个听证会起，美国的高教系统就积极与 FBI 沟通，希望明白他这样讲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确实与 FBI 进行了对话，并鼓励高校系统与 FBI 的当地工作人员联系，这样可以更好地理解安全的问题。美国教育委员会是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之中主要的协调和认证机构，代表美国1600多间学院和大学，并与美国200多间机构和教育联盟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在参议院今年2月的一个听证会上，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警告美国国会议员说，中国破坏美国经济和安全的努力包括通过使用非传统的采集者，特别是学术领域的。斯普雷泽说，除了千人计划，中国政府与美国教育机构合作的孔子学院以及其他的合作项目，比如华为和其他机构的项目，都已经是 FBI 关注的目标。他说， FBI 愿意与高校进行进一步的合作，提醒高校系统他们所认为的威胁。同时，美国国会亦都喺度推动立法，防范高等教育机构的间谍。来自佛罗里达的共和党籍众议员鲁尼，9月13日推出阻止高等教育间谍及亵渎法。该法案目的在防止外国情报机构利用学术交流项目窃取技术、吸收间谍及散播政治宣传。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对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展开了一波攻击，对这位联邦最高执法官员大加鞭斥。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说，他有很多原因对司法部长感到失望。在这个之前几个小时，在国会山电视播放的一段电视采访当中，特朗普宣称，我没有司法部长，你们太悲哀了。一年多以来，特朗普一直在这里抨击塞申斯。2016年塞申斯是第一个出面支持特朗普竞选总统的参议员。塞申斯担任司法部长之后，回避了涉俄调查的督管权。司法部一直在调查俄罗斯是否与特朗普的竞选团队有勾结，以及特朗普成为总统之后是否阻碍调查，从而构成妨碍司法。塞申斯的回避决定引起了特朗普的不满。蔡申斯说，按照司法部的规定，他必须回避，这些是因为2016年竞选期间他是特朗普的大力支持者，而且在2016年身为代表阿拉巴马州的联邦参议员的他和当时的俄罗斯驻美大使有过两次接触。蔡申斯回避之后，司法部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接过了对涉俄调查的督管权。罗森斯坦不顾特朗普的反对，任命前联邦局局长罗伯特·穆勒为负责涉俄调查的特别检察官。穆勒如今已经使到几名特朗普前助理被定罪，并且在继续调查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以及他担任总统之后的做法。在那段电视采访之中，特朗普就范围广泛的一系列问题抨击了塞申斯。塞申斯领导下的司法部拒绝评论。不过在上个月，在特朗普攻击塞申斯之后，塞申斯曾经反击说，只要我还是司法部长，我将会继续刚正不阿地履行我的职责。本司法部将会继续按照法律和宪法以公正和不偏不倚的方式工作。虽然塞申斯被证明是坚决反对非法移民的人士，但是特朗普说他对边界不满意，他对很多事情都不满意，不单单是塞申斯回避对涉俄调查的督管。特朗普示意他并没有预料自己提名塞申斯出任司法部长之后会发生的事情。特朗普说，杰夫·塞申斯令到他觉得太悲哀了，因为塞申斯找了特朗普，他是第一个支持特朗普的参议员，他想做司法部长，但是特朗普说他并没有想到这件事。特朗普回忆说，然后塞申斯经过了提名的程序，他表现得很差，他的意思就是他整祸了，糊涂了，在参议院长期同他的共事的人对塞申斯并不客气。塞申斯给出的答案令人觉得糊涂，那些问题本应该是几好回答的，那段时间他并不好过。特朗普虽然时常批评塞申斯，但还未有解雇塞申斯。共和党议员警告总统说，如果他想撤换司法部长，而新人选拒绝誓言令到穆勒完成涉俄的调查，这个人很难获得参议院的确认。特朗普几乎每日都在讥讽涉俄调查。一些共和党议员已经表示，在11月6日的国会中期选举之后，他们可能愿意考虑同意特朗普换了塞申斯。经常同特朗普总统交谈的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最近说，总统有权有一位他信任的适合这项工作的司法部长，而他又认为司法部将会有一个新的面孔，一个新的声音，这个时间的到来会很快而不是很慢。显然的，总统对司法部长塞申斯并没有信心。特朗普最近表示，在选举之前塞申斯的职位是安全的。特朗普在电视采访之中说，大家姑且看一看会发生什么事，很多人都要他解雇塞申斯，他想他研究了历史，觉得还是保持现状，但是塞申斯做的事是非常不公平的。特朗普又说，他最可怕的敌人就是他的意思，就是在很多方面包括政治方面和他截然对立的人 都说蔡新思做的事非常之不公平。特朗普最后又说杰夫会怎样呢？大家姑且等着来看吧。他对杰夫非常失望，非常失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北京低调呼吁华盛顿拿出诚意善意解决贸易问题。马来西亚前总理出庭否认贪腐指控。中国审查教科书，欲删除未经允许的外国教材。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9月20号星期四，北京再度低调地回应美国特朗普政府再对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在美国特朗普政府这个星期宣布开始对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产品加征 10% 的关税，以纠正中国多年以来对美国实行的包括强迫转让技术、设置市场准入壁垒、盗窃知识产权等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导致的美中贸易严重不平衡的局面之后，北京的反应是相当低调。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北京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面表示，美国对华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措施涉及机电、轻工、纺织、服装、药品等六大品类，而在受影响的企业当中，外企占比是 50%。 美方是此举伤害的不单只是中美两国企业和消费者利益，还是伤害全球产业链安全。目前中国方面正在研究有关针对性的措施，帮助企业应对可能的困难。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否认当局在他涉及的贪污丑闻当中提出的20多项新指控，有关的贪腐丑闻导致他所领导的执政党在今年5月份遭受到惊人的失败。纳吉布星期四抵达法庭，当局对他提出的4项贪污罪以及21项的洗钱罪，这个是他一日之前为因为投资欺诈案第三次被捕之后在吉隆坡出庭应讯。中国教育部对教科书是展开了全面的审查，准备删除未经允许的修改或者外国教材的内容，抵制所谓的西方影响。中国教育部的通知说，要对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展开一次全国的排查，排查对象是包括编写出版单位擅自更改教材内容、学校以校本课程教材、境外课程教材替代国家课程教材等现象，并且表示要对这些现象是进行修正。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说，教育部曾经在2015年组织过对大学使用境外原版教材情况的调查摸底工作，表示要加强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以来，在教育领域加强了意识形态的教育，包括大学开设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必修课程。路透社的报道指出，中国共产党试图将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它的历史和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教育体系的核心部分，对蓬勃发展的私立学校以及是中产阶级家庭对另类或者外国教育的兴趣越来越持反对态度。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星期三继续在华盛顿访问，并且会见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美国国务院在一份新闻简报当中表示，蓬佩奥和洛伦扎纳讨论了地区安全问题，包括南中国海军事化，双方重申会维护两国持续几十年的防务关系。一日之前，洛伦扎纳到五角大楼会见了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国防部发表的一份新闻稿表示，双方讨论了范围广泛的防务问题。马蒂斯还对菲律宾参与维护海上安全对洛伦扎纳表示感谢。巴基斯坦军队高官星期三访华和习近平会面，重申两国友谊和合作。9月19号，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巴杰亚举行会面。习近平表示，中巴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是铁杆朋友。而巴杰亚则是强调，巴方支持一带一路在核心利益上面和中国站在一起。这个是今年8月巴基斯坦大选之后，巴基斯坦军队高官首次访华。 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说，世界在帮助公众摆脱极度贫困的努力正在取得进展，但是在2030年之前消除全球极度贫困的原定目标无法实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时事经纬环节。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我们会讲讲中国很多商业银行纷纷回避为俄罗斯客户提供金融服务，中国公民发起万里行寻找被失踪人权律师高志胜。不过我们先来讲讲专访史剑道，美国为何要同中国打贸易战，特朗普政府很有可能很快宣布将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措施，而中国威胁如果美国对中国实施新一轮的关税措施，中方将拒绝参加已定于9月稍后举行的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9月6号就美中贸易战的根源和出路专访了华盛顿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经济和贸易专家史剑道，下面是探讨美国为什么要同中国打贸易战。
史剑道先生，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 25% 关税的公众评论期已经过，公众现在都在猜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有人说美国会分批次加征关税，亦都有人说新关税不会立即实施，你的分析是什么呢？
首先需要了解的就是现在的美中贸易和奥巴马总统甚至乔治布殊总统时期比较有很多变化，现在是总统最后拍板，之前奥巴马总统不会怎么关注美中贸易的，亦包括乔治布殊总统在内，现在特朗普总统非常关注贸易，所以每当有人说我认为这个会发生，实际上是总统在最后一刻才作出的决定，这个亦代表着公众的预测可能不准确，贸易问题现在由总统亲自作决定，而过去不是这样做的。我认为可能会出现的局面就是美国只是会加征关税，但不是全部加征 25% 的关税，税率可能没那么高，或者是对2000亿美元商品的一部分加征，可能会先宣布对600至7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这个我不能够确定，或者是一个部分加征 25%， 一部分加征 15%， 另一部分加征 10%。 新关税可能会在10月1号之前生效，美国会宣布将会在近期完成对整个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措施，但我不认为整个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加征措施会立即全部生效，而且我亦不会认为全部都是 25% 的税率。但据我了解，对2000亿美元加征 25% 关税的计划是没有变的，但是特朗普总统或者会改变主意，这样的话将会是很大的变化。
如果假设这些关税明天就全部失效，这样他或多或少是特朗普政府的一种谈判手段，还是说特朗普总统就是想给中国商品加征关税，逐渐给中国施压，特朗普总统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的目的？
Well, those are two different questions. So I would say one.
这个是两个问题。我想讲的是，第一，美国是占有优势的，白宫内部一部分人想被中国施压，并且以此作为谈判手段。而另一部分人就希望干脆减少美国和中国的贸易量。他们不在乎谈判有没有效。两派共识呢，他们都是喜欢关税。无论是希望减少对华贸易，或者借关税向中国施加压力。但美国方面的不足之处就是我们在加关税的目的上没有共识。如果中国真的开出个好好的条件，它会令到美国内部产生分歧。贸易战美国还是打定不打呢？目前特朗普政府看上去认为向中国施加压力是一个好主意，但我们在施压之后想得到什么呢？我认为我们还不清楚。
在美中贸易战上，中国内部包括决策层、学术界和民间的社交媒体上都有过很多的讨论，中国官方和有关官方背景的学者基本认为美中贸易失衡责任在美方，主要是从宏观经济角度，认为美国储蓄率低、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消费文化等等，美国不应该将贸易失衡的责任归咎于中国头上。你认为中国官方的讲法是否成立？中国政府是否捉住了问题的要害？亦都就是本届美国政府与往届政府有所不同。
I don't think they understand why this administration is different.
我认为中国并没有搞清楚本届政府和以往政府的差异所在，他们没有观察到现在的变化是总统直接参与决策。中国方面认为他们同副财长倾谈达成了共识，就大功告成了。现在的情况不再是这样了。我认为中国方面所讲的美中贸易失衡在一定程度上是宏观经济结构所造成的，这点是一个成立。美国的经济体量比中国大很多，亦更加富裕，所以倾向于进口多过出口。我们亦有庞大的政府预算赤字，我们亦鼓励进口。但中国未有看到的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盲点，就好比我用手挡住一只眼，他们只是讲了问题的一半。他们没有看到另外一个因素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永远不破产，这个限制了美国的出口，你永远亦竞争不过中国的中央控制的大型国企。这个代表着美国对华出口的货物和服务受到限制。没错，宏观经济因素确实导致了美中贸易失衡，而中国亦可以说双边贸易失衡并没有什么这么大不了，这个亦有道理的。但是双边贸易失衡的另一个因素呢，就是中国限制外国企业在中国市场里面的竞争，因为你打不过中国的国有保险公司，打不过国有的钢铁企业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应该要承担的责任。
你认为这一场贸易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The root cause?
根本原因嘛，根本原因就是美国被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导致大量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流失到中国，这个是一个根本原因。这场贸易战实际上是为2001年、2002年和2003年打的，当然有很多因素，但如果你问我根本原因是什么，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导致美国制造业工作流失到中国。
据说在上轮美中贸易谈判中，中方反复强调中国的做法并没有违反世贸组织规定，亦都没有违反中国的入世承诺。对于美国来说，为什么不拆诸世贸组织解决问题？
WTO doesn't work.
因为世贸组织不能够发挥作用，如果你在 WTO 起诉中国，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做得不够，做得不对，你不能够说中国做得全部都有问题，这个是不可以这样说的。中国方面在这点上有道理的，这个就是你说中国在这个措施上是不对，不能够继续下去，中国的做法就是他稍微作出调整，那好了，中国就说我已经不再这样做了，但是我现在做的和我原本做的几乎是一样，但是不是原本的做法，那么你就需要再去世贸组织发起一个新的诉讼，这样就周而复始。我认同中国的讲法，亦即是说中国并没有大范围地违反他们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但是中国的问题上 WTO 发挥的作用有限，因为中国的目标是躲开很多入世的承诺，躲避世贸组织的原则。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就是互惠，中国的很多市场并没有对外开放，亦只是开放给自己的国企，中国说反正我们亦没有承诺要开放过这些市场，没错，但这个亦代表着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无法适用于美中贸易。中国的立场就是我们并没有违反入世的承诺，他们可以以此作为辩护的。美国的反应就是那我们就退出世贸组织，我们就不受任何约束了。从技术角度来看，中国的讲法是有道理的，但是毫无建设性。这个亦代表着美国会说既然这样的话，只能够说世界贸易组织是没有用的。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你们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罗斯金融官员最近批评说中国的很多商业银行纷纷回避为俄罗斯客户提供金融服务，他们拒绝为俄罗斯客户开设账户和提供转账支付服务。分析评论认为中国变相加入了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西方制裁之下的俄罗斯正在变成有毒资产，令人敬而远之。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几日前在哈尔滨所举行的2018年中俄金融合作圆桌会议上，俄罗斯中央银行驻中国代表达尼洛夫说，很多中国银行以害怕遭受美国和欧盟制裁为理由，拒绝为俄罗斯客户提供金融服务。由俄罗斯政府主持出版的官方大报《俄罗斯报》报道， 达尼洛夫在发言中表示，那些被列入美国和欧盟制裁黑名单的俄罗斯银行或者是个人，如果遭受中国金融界的限制可以理解，但是很多中国商业银行对那些与制裁没有任何联系的俄罗斯客户亦同样不愿意提供转账支付服务。达尼洛夫说，中国的商业银行对俄罗斯客户的要求越来越严苛，在转账支付时，俄罗斯客户的付款和收款或者是被延误耽搁，或者是中国银行业界干脆拒绝提供相关服务。达尼洛夫认为，这个可能与中国金融界扩大对俄罗斯客户的限制措施有关，他呼吁应该针对中国商业银行做更多的解释说服工作。在会上发言的俄罗斯银行联盟副主席科兹拉齐科夫说，由于受到制裁压力，中国的商业银行甚至拒绝为俄罗斯客人开户，这个使俄罗斯客户在一开始时就遭遇困难。他呼吁中俄金融界应该寻找解决之道。俄罗斯一家主要的金融互联网媒体说，双方寻找解决办法已经有三年多，但是问题依旧，因为早在2015年，俄罗斯对外贸易银行副总裁索洛维耶夫就曾经批评，西方制裁俄罗斯之后，中国银行界大大减少了对俄贸易参与，和俄罗斯银行业界之间的一些合作业务亦被取消。与西方交恶后，俄罗斯商界和金融界曾经一度希望转向中国寻求贷款等方面的支持，以此弥补西方制裁造成的损失。但是俄罗斯媒体认为，俄罗斯原来还希望依靠中国的帮助对抗西方制裁，但是现实非常严酷，俄罗斯的这个幻想已经破灭。虽然中国形式上没有跟随欧美对俄罗斯制裁，但是中国的举动等于变相加入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金融分析人士朱可夫斯基说，中国银行业非常关注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他们都不愿意因为俄罗斯而惹麻烦，怕引火烧身自己亦被制裁。朱可夫斯基说，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надо понимать, что коммерческие, что китайские банки, это тоже коммерческие кредитные институты.
朱可夫斯基说，要知道中国的很多商业银行也是商业机构，他们经商放贷，他们并没有特别的紧急需求。比如必须依赖好像俄罗斯这样的借贷客户，他们当然感兴趣做俄罗斯的生意，但是没有俄罗斯的话，他们几十年来也一直过得很好，所以中国银行业都不愿意冒险。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普京当局涉嫌干涉2016年的美国大选，以及今年春季发生的俄罗斯军事情报机构试图毒杀在英国定居的前间谍和他的女儿，这些事件都导致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展开一连串制裁行动。制裁行动波及很多方面，亦包括金融领域，比如限制俄罗斯在金融市场举债贷款等。美国国会议员起草的一些新的制裁法案，涉及禁止购买俄罗斯国债，或者是禁止俄罗斯国有银行在美国开户等。很多新的制裁虽然正在路上，一些制裁措施未来是否能够落实亦是未知数，但是俄罗斯股市最近因为制裁行动持续动荡，卢布对美元和欧元汇率一直下跌，俄罗斯资产更加成为有毒资产，使人纷纷回避。几乎在哈尔滨举行的这次会议的同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俄罗斯远东出席了东方经济论坛会议，并会晤普京总统。中国军队亦参加冷战后俄罗斯所举行的最大规模军演。这次中俄金融圆桌会议所讨论的主题是搭建两国企业合作平台。中国官方对俄中金融合作仍然乐观。中国官媒在报道这个活动时认为，中俄金融合作前景广阔，动力强劲。中国高级外交官最近还表示，俄罗斯是中国一带一路项目中最重要的伙伴。俄罗斯官方所描述的俄中合作画面同样与现实存在差别。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近出席东方经济论坛会议，显示他对普京的信任。佩斯科夫说，习近平在俄罗斯感觉非常好，远东地区对习近平特别重要。普京与习近平这次会晤时都提到，继续推动扩大两国经贸规模，要使两国年贸易额达到1000亿美元的水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在中国知名人权律师高志胜被公安带走毫无音讯一年后，多位中国维权人士近日发起寻找高志胜万里行，计划未来到相关省市寻找遭当局失踪的高志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报道。
根据推特的消息，辽宁维权人士黄苏娥和民运人士刘若、黄一于等同人近日前往山西看望去年曾经参与营救高志胜的维权人士李发旺和邵松国，并且发起在北京、陕西和山西三省市万里行的行动，誓言要找到目前生死未卜的高志胜。现年54岁的高志胜曾经被中国司法部选为十佳律师，在1996年起为弱势群体维权打官司，处理过多宗民间维权的案件。2004年底起多次上书高层，要求改变对法轮功等群体的非法处理的手段。高志胜随后开始受到严重打压的报复，2006年8月被吊销律师执照证，之后又被秘密绑架并且遭虐4个月的酷刑。高志胜在2006年12月被北京一中院以煽颠罪判处3年缓刑5年，因为高志胜仍然坚持发声，2009年2月失联，一年多之后才被释放返回北京。高志胜因为接受美联社的采访再次被失联，好长的时间之后外界才获悉高志胜缓刑被撤销，要继续服刑2年7个月，直到2014年8月7号刑满出狱。高志胜在新疆沙瓦监狱服刑期间遭受到酷刑的折磨，被单独囚禁，长期营养不良，牙齿松动脱落，身体健康欠佳。出狱之后高志胜被送返陕北老家，遭受到软禁。不过高志胜秘密撰写2017年《起来中国》这本书的稿，6月在台湾正式印刷，令到当局十分恼怒，监控越加严密。高志胜仍然不断就一些时事议题在网上发表文章，尤其是声援一些被拘捕的维权人士和公民。受到严密监控的高志胜，他的牙齿脱落，没办法正常进食或者讲话，但是当局不允许他去看牙医。高志胜在去年8月13号在李发旺、邵松国等人帮助之下逃离了陕西老家，去到山西躲藏准备看牙医，但是在8月19号被警方搜捕到，然后带走了。此外高志胜一直并没有消息，北京、陕西和山西当局都否认羁押高志胜。山西公民邵松国和李发旺因为协助高志胜去到山西被刑拘逮捕。在去年10月李发旺因为病重获取保候审，邵松国就被判刑5个月，今年1月获释。据总部设在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消息，北京公民刘若已经被国保谈话，不准他参加万里行这个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正在开车和 Michael 一起准备翻学，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To be on crack 以及 To get the hang of something。
哎呀，弊了，我的车爆了胎，今天我们是不可以迟到的。 Michael 啊，一条胎爆了还可以开一段路的，是不是？
李华， Are you on crack? You can't drive with a flat tire. You'll ruin your car and probably get in a wreck.
哎呀，我不想搞坏我的车，也不想有车祸。不过你刚才问我 Are you on crack?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Crack C-R-A-C-K 不是一种毒品吗？On crack 咪就係吸毒咯。
Yes, crack, as in crack cocaine. To be on crack means to be high on cocaine. Of course, when I say, are you on crack, I really mean, are you crazy?
等等，呢個要搞清楚。你意思話 to be on crack 可以指吸毒，但係你頭先對我講嘅唔係呢個意思啊。你是说我想在一条胎爆了还继续开车，简直是发神经。你要解释清楚，我从来不吸毒的。
Calm down, Li Hua. People use this phrase all the time. I was just alarmed that you would try to drive your car with a flat tire. You'd have to be on crack to do something crazy like that.
哦，我知啦。你嘅意思系我一定系吸咗毒，先至会做呢一种咁傻嘅事，爆咗胎仲要继续开车。Michael 啊，帮我一齐换个车胎好唔好啊？而家仲嚟得切噶。讲到发神经，我觉得 George Wilkins 先至系真嘅发神经啊！我听讲佢要去阿富汗一个小村庄为佢个论文做实地调查。
He's going to be traveling in Afghanistan? Is he on crack? Can you imagine how dangerous that place must be right now?
我都觉得呢个太危险啦。不过佢想做国际水平嘅人类学家，咁佢就要牺牲啦。
Yeah, well, that PhD won't be much good to him if he gets shot. I still think anyone who chooses to go to Afghanistan right now is on crack. It's just crazy.
冇错，如果喺阿富汗俾人打死，乜嘢博士学位都冇用啦。哎，得啦，车胎换好啦，快啲走啦。哦，应该俾佢行先啊！我开车技术实在太差啦，成日都有错嘅。
Don't worry, Li Hua. You're not a terrible driver. You haven't been driving for very long. You'll get the hang of it eventually.
我始终会乜嘢话 ？Get the hang of it.
I said you will get the hang of it. Get, G-E-T.The hang, H-A-N-G, of it. To get the hang of something means to become proficient at something through practice.
Oh, to get the hang of it 是多练习多实践，某些事就会做得更好。这个不是就是中文里面所说的熟能生巧吗？希望你说得对了，我多些开车，技术就会有进步的了。
I know I'm right. Hey, remember when you first started school?You had trouble with your writing assignments. I think you've gotten the hang of writing English essays now, right?
没错，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不懂得写学术报告，现在好好多了。
You've been living in the U.S. for some time now. You must have gotten the hang of a lot of new skills.
嗯，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三年，学到不少东西。记得我刚刚来的时候，我都不懂去图书馆找材料，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
And you've gotten the hang of teaching.Haven't you? Your students seem to like you.
没错，我在教中文方面也都比较熟悉了。I've got the hang of teaching Chinese, 对不对啊？
Absolutely.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第一个就是 to be on crack. 这个可以指吸毒，但也可以指说你癫了吗？而李华学到的另外一个常用语就是 to get a hang of something.意思呢就是指通过练习熟能生巧。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在11点至12点我们有热线时间，电话号码是 400-120-0551。 听日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我是刘宝坤，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